前次我们提到了，我们讲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飞机运动，飞机运动，这是本年度的第一讲的时候。今年六月的时候有个特别插进来的讲座，就是基督信仰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比较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座。所以呢，最主要我在那个里面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第五波的一个观念，第五波观念。后来呢，第五波的观念呢，后来也写成一篇短文在真理报，上次真理报上面也登出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特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认识到，神已经把一个历史使命放在我们当中了。基督信仰在中国已经从边缘往中间走了，我们已经可以谈它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回避我们信仰在社会产生的效应已经是不可能了，那我们摆在我们面前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就是我上一讲大家知道在楼下进行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蹒跚而行，风雨中起步的中国教会。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讲我们刚才读经，每次讲一讲信息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主题经文摆着。这个主题经文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主题经文来看，我们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的意义。主题经文讲到了，就是保罗他是在这里神兴起他做最大的使徒，他把新约的最重要的教育性的书信交在他手上写出来，所以他可以在所有的使徒里面，他最可以毫不羞愧地说，他是照着神给他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所以我们有这个新约，有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使徒写的和旧的整本圣经，就把这个根基给打好了。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就是以弗所书说的很重要的。使徒是代表的，以保罗为代表的新约，先知是以摩西为代表的旧约，旧约是整本旧约为了预备耶稣的来到，整本新约是为了说明耶稣的事工的意义。然后我们借着这根基一起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个世上我们立下来的根本的历史使命，根本的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使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中国的教会，正如短宣中心的真理报的总编辑杨爱成弟兄祷告当中讲的，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借此机会向短宣中心献上感谢，因为这个事工是一直是我们合作在做。在这里面他特别谈到教会在中国建立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在祷告中已经现场感谢了。在这一块灵性平级，不要说平级了，完全是敌对的，对基督是完完全全敌对的，这么一个文化和国度里面，竟然基督的根基在这里打好了，我们在这里要现场感谢的，你打好了。但是我们也看，我们就这个题目叫蹒跚而行，风雨中起步的中国教会，就在这种情况，我们中国教会怎么一路走过来？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真的是要明白神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历史在呼召我们的使命的话，这方面的知识是不能欠缺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看神的这句话，保罗的借着保罗说的，就是个人要谨慎啊，在这根基上怎么建造。如果你把耶稣基督的根基拿了，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建造不起来。今天我就要在讲座里告诉你，如果你是以耶稣基督是根基，但是你造的时候你不用金银宝石在上面造，你带着自己的私心，带着自己的私欲的曲解，带着自己的那造出来的时候，造好以后最后还是不行，只能够留下一点余种，但是整个要重新建造。我们会今天你们留心看哪些教会是这样走过来的，哪些教会是完全拆除了，这就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很重大的意义。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信前言，我们先讲刚才讲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这讲是前面一讲，我是说六月份的讲是插进来的。这一讲呢是讲基督教在飞机运动当中，大家还记得前面一讲是这么说，就是指1922年到1927年间。1922年大家所以说中国过来也很清楚，五四运动1919年，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矛头对准了基督教。整个第一它分两波进行，第一波是由上海的，是受到了苏俄共产主义的指示，那个就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首出发来以反基宣言，反基督教的宣言，是当时针对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因为他们认为青年是中国的未来，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打响了反对基督教的第一枪。但是他整个过程很快就夭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站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态度上讲，不为大家所接受。等到了19，他断了一段时间。到了24年，国共合作改华的时候，反帝成为一个主题提出来的时候，突然就轰轰烈烈起来了。这一波是最厉害的，就是大家如果要知道我前一讲里的内容，可以去听。当中我在这里说到了遭到中国知识界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联合抵制。大家知道我在讲飞机运动，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飞机运动这个词，你在中国学中国历史上都找不到，因为他把它摸走了。我们最多知道是义和团运动，而且义和团运动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根本是干什么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反基督教为主的，那么他杀的都是传教士。义和团运动是代表了中国的草根的百姓对基督教的攻击，所以它主要是肉体上的攻击，死伤很重，但是只根治赔偿以后，00年以后反而开创了基督教福音传播的黄金时代。因为义和团搞得实在不像话，基督徒受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以爱来包容啊。比如说内地会，他们几十个传教士和他们家庭的成员被杀，一分钱都不要赔偿，还要更加倍的从海外基督徒里面把奉献送上来，这都是可以看到。所以他当时呢，其教会的声望在上升，但是很快五四运动也来了。五四运动在过去在国内的教科书上把它讲成是最彻底的反帝运动了，啊，所谓反帝、反封建运动，其实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盲目性，其中的是左翼以反帝为宗旨，右翼以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秩序。使基督教原本借教会办学在知识教育界的影响力一落千丈。硬伤，基督教在中国的硬伤就是飞机运动造成的。这个伤害是代表了中国的整个知识界，很有意思，在政治上是针锋相对的两极，一个是右翼，一个是左翼。比如说胡适是代表右翼，陈独秀代表左翼，他们两者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一个是激进的啊，一个是比较所谓缓和的，对中国当然没有人对中国满意的，一个就是缓和的改良，一个是激进的革命。这时候政治上互不相容，可是有一点在反对基督教上面就完全一致了，就好像当初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希律王和比拉多本来是互相是什么有仇的，但是在那边就卖耶稣的时候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俩就成为好朋友。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看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在中国的过程当中，从前清这种满朝的这种官员皇帝，到这种士大夫，到基层的民众，一直到知识分子，所有中国没有个阶层不反对耶稣，这就表明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追寻他，这是一个民族的罪犯。结果他是基督教原本在教会办学的，在知识界、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本来基督教是代表着西方过来，中国前就是很落后的，但是中国后来开了门到西方去学了西方的新的所谓的科学这种观念的时候，以为基督教是落后的，所以两方面一起夹击这个基督教。 其中的一个就是回收教育权运动和防止奴化迷信教育，这两者都是打着爱国民族主义旗号的。那就是所谓西人教会里这么多的奉献，送上来这么多的老师，8000老师都是洋人来教，本来是希望从英语开始啊，数理化当然会教文化，但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结果都通通的就被抵制住了。所以收回这个教育权为例，都去参加了，结果这样子一下来，把这个扶他们不可以教科学，他们的圣经课学习和他们呢都给他们极大极大的限制，结果是这样教育就是一路前进。但是一个就是打这个旗号，就是打着一个民族爱国的旗号。所以我们说民族主义几次害死了中国人。这时候我们有句话，教会往何处行，教会往何处行。我们认识了解自27年到49年间很懦弱的中国教会是如何的一路走过来的话，我们今天来学习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使我们能为神在其中的引领和保守献上感谢，因为确实不容易，完全在叠被的福音的应酬上面举步维艰的中国教会怎么走过来，怎么走过来，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人的各种软弱和失败当中汲取教训，哪些我们是走错了，哪些是被神拆毁了。所以我们今天那国内一句话，可不要穿新鞋走老路，不要是旧新酒又装到旧瓶里面去，不要重蹈覆辙，这点很重要。我们这被认识我们当今中国教会的面临的挑战，也认识我们的现状。我们今天中华人教会的现状，它离不开历史的一路发展的，所以要深刻的了解现在，必须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专心仰望神。那我这个是刚刚讲的，这是前言部分。我今天要讲的一共是5个部分，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我们要回顾非基督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的攻击，这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拎一下，你就知道当时教会何等困难。第二个就是碰到这种攻击的时候，基督教是怎么反应的？基督教的内部教会怎么反应？我把它分成2大反应类型，一个叫做基督教的自由派的回应，这是第二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讲到自由派的整个回应当中，他走到了穷途末路，以致最后转向投靠，最后完全失去根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告诉大家。第四部分就是受金钱需要信仰影响的中国教会，他这又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今天要感谢主的，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过去受金钱需要影响的中国教会的根基上面，没错。但是我们这样的教会，我们这样走过来也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到现在我们怎样的要更加固，但是我们也需要突破过去的很多的一些偏见。我们是看这第五部分是个重点，我们就是要总结一下，叫做新进火团。过去的这个历史走过去了，那么我们现在感到我们当今华人教会，我们从前辈的中国教会一路走过来，我们得到了什么，要向神感恩的。哪些是好的传统，虽然他们死了，但是因着他们信还在向我们讲话，这点我们怎么样珍惜它。同时我们也要省思，我们要避免要走过去，因为我们认识主不是我们这个蹒跚学步的教会里面的早年教会的幼弱，像孩子般的还没长大成人的那些缺点，我们当今华人教会不要再去吃奶了，不能吃干粮，因此我们还留在像小孩子一般的状态当中，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在这里要行事的地方。那我们来讲了这5个部分呢，我先讲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非基督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的抨击。我说有4种方面，一种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 们认为基督教是力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就是一定要借助过去中国人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话，跟我们中国人怎么会一条心呢？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完全是离开上帝，从一本造出全人类的观念来讲，那就完全华夏文化先朝心态为中心，别的都是蛮夷。我们那个自大，过去我在去年的一年里面讲过，屡遭上帝的这样子的击打啊，我们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很惨的现象。我们来看当初民族主义立场说法把基督教看成是立场侵略的中国的工具，这一点上面使很多不仁就是上了恶当，结果是站在了反对基督教的这个前方。那我们现在来讲，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要信教的话也要信一个在中国特色的宗教之类的，这就是这个继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后果。第二点是所谓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基督教是过去的东西，历史上的东西，是迷信落伍的，是违背科学的。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官方的这个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不否认这一点，其实就是不否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当初来读书的都以为基督教违反科学，违反科学。所以现在比如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宪法上讲的只是一种让步啊，既然你要信也没办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往前发展啊，让你慢慢的就是消融吧啊。虽然我们本来是想用革命的大规模激进方把你铲除，如果铲除反而不会得到那的话，我就采用这个方法，这就是让它慢慢的就是在被历史的淘汰掉。但是我们会发现历史淘汰了谁啊。然后第三点呢，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这个就是当初飞机运动他开始所做的事情。他认为基督教麻痹劳动人的斗志，削弱他们的反抗意志，是为有产阶级，为那少数富起来的人服务的基督教。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呢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所以他不鼓吹斗争，他鼓吹让人们的消极忍受、宽容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的，可能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确认中国政府了，不要这么说了。所以基督教是有帮助的，对传播和平的信息，不要再往火台上浇火油了啊。第四点呢，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因为他们以为把基督教看成是另一种民间宗教形式，基督教讲天堂来生，逃避世界，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那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采用啊快刀斩乱麻的方法，疾风暴雨式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基督教呢，那就不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这就是造成了这个四大方面的攻击。那面对这些攻击，教会怎么回应呢？我在这里给他讲，我们来看看基督教自由派的回应。基督教自由派的回应，我在这里面提两个人。其实呢，先讲西人啊，因为这个教会和信息是他们带过来的。西人里面比较有名的前一辈的最早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里面有李提摩太啊 ，Timothy Richard， 他呢，我们中文翻成李提摩太啊，他现在大家知道山西大学就在那，山西大学就是李提摩太开创的。他在山西搞赈灾，的确是搞得很好。他原来是美国浸信会的，浸信会，但是后来他一心就是做社会救济活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太落后，太愚昧，所以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办学，最重要的是办学。他的整个的宣教策略是指向上层，他是在中国，他的清朝的时候是向上层的那些大臣们，那么努力的宣教。在后来民国的时候呢，像一些官员知识分子，他认为要抓住中国的这些精英，而且怎么抓住呢？主要是希望向他们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当然他当然认为是基督教带来的，基督教带来，但是他整个出发点是以教育为主，办学的方法， 是让大家心上面来启蒙的方法来做。所以当时就是和戴德生呢是一条不同的路，就是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我再给他举一个例子呢，讲一个人呢大家就更加知道了，他叫什么，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我们这边的中文尤其知道，用毛泽东第四卷上一篇文章别了什么司徒雷登，所以他名字就变得很有名了啊，差不多比白求恩稍微名气小一点。白求恩这么大家不了解几个外国人，因为这几个外国人是用毛泽东提过的啊，白求恩是正面肯定的啊，是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了几个人吗？你知道几个人吗？没有几个人，可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来的。这派遣都是这样的，因为白求恩所来，他在自己，哎呀，婚姻潦倒，他自己有很多的合议，最后从西班牙过来，他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派遣的嘛。倒是真正受教会派遣的基督徒和派遣过来的共产党人相比是多少倍啊？上千倍比啊，几万人来和一两个不远万里，你说谁不远万里啊？他们都不远万里。只是说在这里我们正以为有一个外国人叫白求恩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在这里举这么一个例子。司徒雷登他是生在中国，他的前辈就是他的父亲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一个中国通啊，他是中国通。他在这个地方你看他生于1876年啊，所以他那时候就生在中国，在杭州，后来到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他想跑，回到国内就回美国啊，被人家欺负，因为他讲不来英文。后来就是说一个白人面孔讲不来英文，讲一次杭州话，是不是这样？成为杭州话，所以他本人认为他自己更像中国人，所以后来他学了以后，他又回到中国。他回到中国以后，因为他恰好是基督教的自由派，所以他很快的就投身到也是以办学为主，他出任最有名的。燕京大学校长，所以燕京大学是当时左派的大本营，共产党的这个地下党在那里是专门是非常活跃的。为什么有司徒雷登做他们的保护？他一直保护他们。如果他不参加个运动，有国民党都抓了他，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因为他是洋人，对不对？所以国民党还卖他的账，所以他常常是这样。他后来怎么做上大使的？我看了一些材料。当时因为在国共谈判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那个有一个大使是这个叫做叫何克义的，是吧？中国不太喜欢他啊，共产党方不太喜欢他，就叫他要撤，就是他陪同毛泽东到重新谈判的那位大使，要说另外一个大使向马歇尔建议，马歇尔在中国调停国共嘛，中共就向他们提议谁呢？司徒雷登，希望有司徒雷登出任驻美国驻华大使，所以司徒雷登对中国的共产党一向充满了同情，所以他不断打回的报告总是为中国共产党说好话，以至于共产党打到南京的时候，苏俄代表也装模作样跟国民党一起跑到广州去做流亡，他留在南京，希望跟中国什么共产党接触，但是毛泽东。当然不会这样子，但是前面都是故意的稳住他，认为他非常 naive， 因为这个基督徒嘛心肠太好了，所以比较容易骗一点，所以最后很得意的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中了这么一箭，回去以后就一蹶不振，郁郁寡欢，就死了。所以这个事情上对他来讲是受到了莫大的冤枉，他是诚心诚意的啊，因为毛泽东讲他是装着爱中国又爱美国的样子，迷惑了不少中国人，说他是这样，其实他一生为中国倒是真的奉献了，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因为他走的路线是这个路线，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说最后死得很苦。那么中国教会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我在这举了几个例子，我举的是因为也有好学了，我在这里举一个叫做赵子成。他为什么举他？因为他呢是一直是认为在中国主流教会最外面的一个主要发言人，因为他一直是担任这个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授，中华圣公会会长，在1948年还出任普世教协，普世教协是自由派的，大家知道 World Christian Council WWC 那就是说 World World CC 啊 WCC 就是 World Christian Council， 他成为中国的代表，普世的六人主席团之一。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吴雷川，他曾经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不过他很想要，甚至要把他抬到燕京大学校长，但是因为他来做的话呢，也说做不下去，最后只是做了两年就没做，但是也看得出这么一个特别的这么一个地位摆在那里啊。我在这里是说，自由派的回应呢，有一点，他是为了什么呢？他为了尽快的去掉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洋教色彩。你看到了吗？这里面你说他好意吧，也是好。哎呀，基督教传播太难了，这个面孔太洋了，他们都说爱国爱国，怎么办呢？就要把洋教的色彩辞掉。这里面实际上呢，没有想到本来圣土相通的是普世的，你要强调耶稣基督普世真理，不用担心，他就是他讨人类喜悦。你不喜欢吗？哦，我尽量开个车族。车族怎么车族？它有几个做法，就是一个是推动各差会在中国宣教中所建立的教会在中华名义上的合一的运动，尽早实行自知自养。所以你说三字的话呢，其实这个名称早就提出来了，这不是共产党那时候在提的，不过当时是为了尽量去掉洋教色彩。很多西人，他就是自由派的，比你心还急，他很快希望你赶快把他能够交棒交在你手上，不要让他们因为中国的同胞因为洋人面孔出现而受累。所以他们还什么？原因可是一下子也交不出来。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国的教会领袖还要需要时间长大，还不可能能够担当起来。但是他们呢就进忙，比如说在1927年9月就召开了有19个宗派参加的叫中华基督教会，希望抬出一个中华两个字，因着有中华两个字的话，大家对基督教就亲近了，这就是这样想。其实过去在英国美国或者等等以国家的名义提出是教会，用国家的名义信本来就是不受祝福的，本来就是不受祝福的。德国教会、英国当时要搞圣公会都是这样子，清教徒就是说坚决耶稣基督教会不属于哪一国家，可是他们当时他们要向中华基督教会去搞这个，这是一个途径，你要知道他们当时要做的方法。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提升教会大学神学院里中国基督徒学者的影响力，就是把他们要拔提起来，把一些重要的职位给他做，一些重要的会议让他参加，他们还希望他们这样做。不过难就难在有些地方比较难，比如说像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哪里大家知道？现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用的是校园，这个美丽的莫名湖、威名湖啊等等，是这个什么是什么，都是燕京大学的，美人美奂，而且司徒雷真是非常倾心于中国文化，他到的时候就我们以为还是就是传教知道的，完全中国式的亭台楼阁，造成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后来这是叫雪桥鸠占了，后来这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从城内搬过来了，坐落到现在的燕京大学里面，是这样子的。北京大学本来没有这个校园，所以燕京大学是当时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但是燕京大学的整个支出，这么多的教职员的薪水和整个的房产的资，或者整个的管理，都是要靠什么？都要从美国基督徒手中挣钱来的。中国教育部、中国政府不出一分一毫，不出的，你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治赔款是美国赔的，美国退给中国，全部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国内的，是吧？都给中国政府了，给他去办。可是燕京大学全部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中国的学者希望当中国燕京大学的校长，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他当校长钱都是西人这里来的，他怎么去募款？所以如果你不是校长的话，你到美国你募款就很难了啊。比如说，如果你换一个中国面孔，人家也不认识他。所以这种情况做两年以后呢，司徒雷真接走，他要去到美国广泛旅行，去把美国的基督徒钱不断的送过来。这里面就讲的了，我们如果中国我们自己还没到这一步，我们经济上面 包括中华基督教会也是，虽然打着中华基督教会的名字，钱还要七人出，但是急急忙忙先打仗，先打仗，这个根本是欲速则不达，这个根本没有做好。还有一个吴蕾川啊，所以吴蕾川他当时认为，赵子成是西方留在美国留学的，也是这个吴蕾川呢，他是名流，他是前清的进士，他没有出过国，但是他因为后来成立信了基督教徒了，所以被司徒雷登那个纳入到这个燕京大学去教书，都是这样子提升的。第三，他要提倡基督教的本色化与现代化，所以在这里面我刚刚讲的尽快去掉基督教在个人心目中的洋教色彩是为了本色化的需要，下面提升教会大学的原因也是为了本色化，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前本色化是什么呢？本色化是前者尽量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接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接轨；后者现代化是尽量是基督教与时俱进，这叫做当时与时俱进这句话没有这样提出来，对不对？叫追上现代化的步伐。一方面基督教要向中国的古代这里看齐，往这里去接轨，往那去接轨，希望基督教这两方面做好了以后，他认为基督教就可以在中国传播了。这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心目当中最大愿望，明白这意思？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除了吴蕾川他写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现在这种书你再看他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少数几个要做 PhD 的在中国现在这个里面就专门把它挖出来去找他们写的，都是些过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在寻找一个既是基督教的又合乎儒家思想的方案，从两者里面去把它拼在一起，这是他自立于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赵子成，他写最有名的书写耶稣传，哇！我当初做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把这本书找来看，哦，他把耶稣讲的是好完美的一个人性，但是否定耶稣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所谓复活同于身体全不相信，认为是当时的人的迷信，所以复活了是门徒因为太爱他了，所以呢看错人了，所以因为一直想朝思夜想，结果造成一种幻觉，所以可以原谅。他说，所以整个来讲，这就是他所谓的耶稣传。你看现在就根本在教会里没有市场了，这是他一生的心血。还有个谢福牙，谢福牙活得很久，谢福牙活到1991年，他后来从中国大陆政权一手的时候，他就到香港去了，他一直在香港做香港大学的任教，著书的说一生以基督教汇通中国文化为己任，等到文革的时候他又复出的时候他在喊没有人听他话，所以他最后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到，特别是我们从文革以后来的中国这一套都受够了，那时候都知道那样的话怎么还会回过去呢？再讲我们当时也对这个也被批下批孔啊，批儒家也都批了，所以这个最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三个方面的步骤，第四个步骤就是自由派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倡社会关怀。你不能说他只是教书写东西做嘛，他也是很提倡实践的，因为他打破那些实用主义，你要讲你们现在有什么用啊，他希望做出一点业绩给你们看一下。那么他要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计划，要使人看见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的果效。其中我在这里也举出两个最有名的，其实他们的献身精神都是很好的，我可以跟大家讲这句话，只是他们的神学路线错了，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其中一个燕阳初，我们有的人老是知道他的名字啊，那个燕阳初，河北，他当时在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实验，他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来以后呢，就按照最早的投身到农村去搞平民教育，就去搞平民教育实验。他也是认为，那你在城里面搞这个教育呢，可能招这些精英，他到农村里面去搞。他认为他很同情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的子弟，他们的处在没有文化的文盲愚昧状态，他就希望带着新之徒的爱心去做这个教育。他也奋斗了一辈子，在美国他甚至争取到最有名的，他当时罗斯福都去见，那时候在
他
美国的对华援助当中特别有一笔援助是以他名字命名的，也鸳鸯出资金给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你的钱，跟蒋介石你注意了，你不要把我的金钱都去买武器啊，一笔钱是必须是给你们做基层的和平民教育，这笔钱不能走，以他名字命名的，所以叫鸳鸯出的这个平民教育基金，从美国还拿到了一个以他名字为命名的。他后来52年到了台湾，然后53年后就到了菲律宾，一直在菲律宾。1967年，菲律宾成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他后来成为呼吸名人了，就是他一生都是在做这个乡村改造，乡村改造工作经历。还有一个呢，福建性的人物叫徐宝谦，徐宝谦，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纽约西河神学院毕业，1924年回国。他先是在青年会做，然后呢他也觉得需要真的到基层去做一些具体的，他就在做了一个江西黎川的实验计划，从35年到39年，整整的做了4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就是这样。这就是所有这些做的时候呢，大家说都是以这个基督教的名义去做，都是的，但是最后都没有做成功。那么最后我要讲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讲的中国基督教自由派的末路与转向，基督教的末路与转向。第一，就是中国教会自治合一运动的困境。它困境是什么呢？第一，经济不自立，经济还要说起来打是打中华基督教的会的牌子，但是资助还是要从西方七台会来的啊，那这个经济不自立，组织上不齐心，很多宗派在一起，结果后来就被王道讲成是八几人的大会啊，然后很多这个保守派的基督教领袖不但不参加，人家你们这种不是在真道上的合一，认为中华基督教会所有的宗派合在一起，这有哪一圣经上从来没讲这种合一的，所以呢他根本就是自由派呢根本没有力量搞教会，他是躲在学院里大学里搞教育，搞教会的你不能太自由派啊。那么保守派呢一般来说很看不起你这样中华基督教会这种名目在搞，所以都不热心，所以他怎么呢，组织上不齐心，然后就还有那个架构啊，这房架物又是中华基督教会又是等宗派等等，结果呢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身负众望的基督徒领袖在里面，都变成一些官僚了，好像因为他这个开会的就代表这个宗派的头，那个宗派的头，大家一起开会，大家互相尊重，平常就是一天到晚开会去，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个困难没有的。第二个就是教会的合一打中华的牌子，并不是像魔咒一样的好像打了中华牌子就可以了，这上帝给我们一个教训，很多人以为打尽量打出这个牌子就可以。第二个，本色神学所招致的困境，本色化啊 ，individualization， 就是说本色化。那时候我看到信徒到维珍读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哇，我既然信了主了，赶快要好好的把它本色化，都不说不觉得要赶快的把它打上中国特色等之类的，我们都不懂。其实这都是走过的弯路。这个本质化呢是两面不讨好，为什么两面不讨好？第一，真正的中立基督徒基督圣经的基督徒一看你就弄得不伦不类，你明明是基督教，你却要一个给他穿上一件中国的外衣啊。那么如果是中国的儒家呢，又觉得我儒家本来比你高明，为什么我们要用些洋教进来呢？那也不服气，所以这两者呢，这两方面都没拿到，两头都没拿到。最后是谁呢？就是有少数他们自办自足，就是少数有这方面热心的，比较中国对中国文化特有好感的，特舍不得放下来的，又想做，又看到基督徒做基督徒不错，在这种人里面呢，他就自办自足自唱，就是这样选出。所以文章只在少数人当中有市场，就一直就打不开销路，就是这样。这个本色神学的困境，本色神学的困境。然后第三就是社会关怀运动的失败。这 种社会关怀运动呢，你看只有少数人在做，你要付钱给他做，因为他是自然不是带着基督的大能，没有这种少数精英可能有这个奉献精神领袖呢，但是一般的他只是奉命行事，不是从圣灵来的能力，而且基本上和教会没有关系，你看脱离教会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定线与离山计划均不了了之，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做成什么。因此我在这里拿一句话，就赵子成啊，这个他在这里面50年代的感叹啊，他说到50年代了，这是已经解放了，不是解放。他说回顾一下，他说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基督教神学未能有丝毫的建树，未能有丝毫建树。实际上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未能有丝毫建树，就讲他们，讲的是自由派。至于保守的话，他根本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多费笔墨，他认为他们是代表基督教，基督教神学未能有丝毫的建树。那么失败的原因什么呢？那这里我给他介绍有一个，就是美国来华宣教士，现在是后来是丹佛神学院的教授的 Ralph Cavell， 他分析有下列五种人，他写了这本书，叫做 Confucius the Buddha and Christ， 副标题 A History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 这本书是我当时在神学院的是把它全都通读精读反复读的一本书，这本书它是很有功力的，它来分析中国咱们是教会走过的路，它提到了五种失败的原因，自由派是中国的失败。它提到了第一，它是强调基督教与儒家伦理相通而失去其独特性，失去独特性。你光讲相通的时候，很多人讲既然你讲的基督教的东西我们儒家都有，它不是讨好吗？谈谈你其实基督教不是洋教，基督教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有了，你既然早就有了，你别给我介绍了，我们就回来再读孔子书就可以了。所以他在强调这个会通啊相通啊，结果基督教的独特性失去了，明白了吗？基督教的独特性是没有任何学说宗教所提供的，耶稣并他并十字架没有的呢，他不把这个作为中心，因此他只讲里面的什么思想，比如说基督教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我们实践里面有的，但我们中国人很孝敬父母的，我们早就有了，所以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很外部化，它其实真是跟我们中国人早就有的东西。那么这样讲的话，那很多人讲当然了，我们很孝敬，那洋人他们不太孝敬，让他们多听听嘛，就是这样子，就会做造成一种，而且不知道，根本做不到，每一条都是定我们的罪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第二是儒家，第二部分啊，这个是前面部分呢，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的人，他就觉得你基督教多此一举，你既然讲很相通，那我就抱着我中国的老古董就可以了。还有一批心态人物，一听你拼命要跟中国要打中国话，他们激进人士，全盘西化的，比如胡适的他们，他认为儒家已经被五四的孔家店已经打倒了。你为何还要去奉迎呢？你基督教为何去奉迎呢？说这批人就不讨好。但是中国如果基督教不跟儒家结合，跟什么结合？儒家是最本质的中国文化，儒家偷掉了，你说这要把基督教中国化，怎么化法？所以你要知道，当时五四的一再激进的，他根本主要，所以呢，这批人也没拿到。第三，他们这个就是要提出来讲了。因为这位宣教士他就说他们其实讲的这自由派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的是这种和那种的哲学，如果把耶稣基督他的善神性拿掉，把上帝真正关心的救罪人这些东西拿掉以后呢，你这不过是一些什么东西啊，只是一些教义教条的东西了，你讲的就是一种种的哲学，不过加上给基督教的名词而已，只是加上给基督教的色彩而已，那你已经把神学变成了什么人学了，已经变成人学了，你不过讲另外一种人学，打着基督教的人学就是了，你不是神学。第四，强调基督教与社会的关联性，但是缺乏动员信徒的能力， 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自由派的讲，你不能组织真正的教会，你只能组织社团，你只能组织精英社团研讨研讨，明白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的我们的研讨是需要突破过去保守派的，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到礼拜天做礼拜好了，什么研讨的事情我们不来，这是很可惜的，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可是呢，他们只是研讨，最后都是研讨，没有敬拜，没有赦罪的平安，没有上帝圣灵的大能的运行的这样子能力啊、嗯，所以他如果真要改变社会的话，不从教会做起，从哪里做起？任何的社会改变计划，你教会是最基本的动员的基础。如果信徒不是从教会动员而来，你们从哪里动员而来？神学院吗？教会大学吗？教会学校我上课是0.1%的人愿意做传道人，你看到了吗？他们都是到教会来大学来得好处的。为什么教会大学可以免费让他读，教会大学可以提供好的，今后还可以转介工作，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靠这些到教会大学做就是做神学的，真正愿意吃苦做传道人有什么？所以中国当时有句话，传道一定要前面加一个字，叫什么？纯传道，明白吗？只要你有本事，你在高等学院混一下，你就绝对不去做穷传道了，因为你可以凭你的知识吃饭。所以这里面强调基督教与社会的关联性，就恰好没有这种动员能力。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他虽然是自由派，但是还带着基督教的这个全副的一个真理的这么一个信心，但基督教应该讲的是全副的真理，所以他来一个书教上的无所不包容和实践上的软弱，反差太大，反差大，失去可信性啊，失去可信性。一方面说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榜样，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却不是这个跟随是不需要拯救的跟随，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因着人固有的善被他激发出来的跟随他，但是实际上的软弱的反差是很大的，所以失去可信性。所以他这样讲就让基督教被人看不起，也变成人们的一种学院里面的空谈而已。那好，这就是他的末路了。这个末路啊，你说他是最后要找一个出路，这叫做转向。怎么转？我要提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就叫吴耀宗。吴耀宗他本来他是什么？他也是在西河神学院，好几个都是西河神学院，纽约的自由派神学院大本营毕业。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听他讲，他是听了耶稣的登山宝训啊，那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怎么样有福了？8个福，哇，一听哇，多绚丽的图画，他以后就觉得哦，上帝是好美，他就捐愿做基督徒了。这是给基督徒听的，意思就是这基督徒才可以这样。如果作为一个慕道友的话，你先要经过认罪悔改的路，要被拯救，承认自己是罪的。他不要这样，他就觉得哦，原来我们的人性当中的美好的一面被他揭发出来了。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唯爱。他当时写出了文章，是耶稣基督就是爱，基督教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所以爱就是要爱所有的人。他一直是以爱主义的，叫做唯爱主义者，他是有名的唯爱主义者。他在青年会，他的戒备要比赵子成、吴瑞山他们还要，我要报道好些人，陈景业他们都要低一等。他是个干事，不是一个部长，就是说青年会里面的不是其中一个部长，一个部的一个主任而已。但是他这方面比较激进。然后他你也看，明明是鼓吹唯爱的，那么共产党就是鼓吹的是暴力斗争。照理讲，这两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把它举出来？因为它没有根基，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从一个阶段跳到另一个阶段，也不错。可以讲它和咱当时的中国的状况，兵荒马乱、战乱、贫穷落后，什么都是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共产党提出用革命来改变这一切的话，他豁然就觉得 被惊醒了，就惊醒了。光是爱下去没有力量啊，没有的，唯有通过疾风暴雨说的革命。所以他当时他说了这句话，神已经将拯救人类的使命由基督教会积极传讲的耶稣基督转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在我们看见的匪夷所思，一个是救人灵魂的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说我们救是怎么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上来就反对你宗教，还讲你是鸦片，怎么耶稣基督这个东西你不信言还可以顺，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很奇怪。为什么这跟他的自由派福音有关系？因为自由派是关心的是社会福音，他关心的是社会体制的转变，他并不觉得每个人需要来得耶稣拯救悔改重生，他不是自从这个出发的，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教会搞了半天什么离川实验啊，什么定线这个平民教育计划全泡汤了，没有什么用，所以看到共产党搞根基地搞得轰轰烈烈的啊，那倒还是有用，所以他这个方面是有他的关联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社会福音这一面。比如啊，我在这里找了一段《鸿雁春秋》啊，2004年是说些真的，当时讲卢耀宗抗战时期3个周恩来，因为在什么，在重庆，他也在重庆，当时都在那个周恩来在重庆做联，做国共方面的联络工作，当然他最重要是聚焦。他在重庆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统战工作，就是聚焦各界名流，其中呢基督教界呢是共产党很重要的一环，要打进去就是要成为统一战线的。而基督教当中是什么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会，他认为青年会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青年会是自由派的大门敞开的。那么吴耀宗呢态度也是特别的，这时候呢亲共，所以呢吴耀宗向周恩来表达的时候是这样表达，他提到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有99%的相同，他认为有99%相同，他这样讲他以为是要给马克思主义给周恩来戴一个高帽子，他认为我们基督教其实99%跟你相同，还有一点点不同以后你慢慢就认识了，那其实我们相同就可以了啊，以为是这样的。结果这句话不被周恩来接纳，周恩来讲的完错了，你以为这样讲是抬高我共产党了，我们共产党跟基督教一样，那错了，你共产党是最先进，你们是要被那里的，所以呢跟他讲啊，这个东西不是这样这么说的。然后随后就赠送共产党宣言列宁传，要他好好阅读洗洗脑子，所以他就带回去，就这样，这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过程。那当然了，这个吴耀宗他是重点工作对象，重点工作对象。等到这个49年的时候，大陆政权一手的时候，吴耀宗马上有地下党把他从香港专程喷船绕到苏联，然后再到进入解放区，这样子把他让他进来了，让他是用这个方法成为他的代言人的，这个是后话了。大家后来知道，吴耀宗就是三自教会的第一任什么？主席和三自教会法师在这里面，他能够走到这一步，这叫做转向。自由派只有这个时候做转向，因为他干什么都没干成功，他最后只好做这样子转向和投靠，就很惨很惨，就被利用。其他的几个人，我在这里讲，卢立昌死的比较早，邵志成呢，他当然是被迫的，很多都是被迫的，但是他是积极主动的，但他也知道没办法。但是所有的自由派都得投降，因为他没有什么好辞职的，都是肯定的，不管他是积极的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因为他没什么好辞职的。这就叫做我们开始讲过的，就被彻底的被耶稣抬得干干净净，白茫茫大冰天真干净，没有了。那我现在要讲上帝对中国的祝福是通过敬虔纪要信仰影响的中国教会，这是另外一条路子。这条路子西开会的代表人物其实很多了，我讲就是像最有名的，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戴德森，大家知道内地会。为什么内地会成了西方在中国开会当中最大的，派出最大量的宣教士的一个开会，全盛时期派出了多少啊？8000人，都在戴德森的整体的带领之下。他们是戴德森一个人啊，一个英镑 作为这个就放在那开了一个户口，上帝就在他身上。外其他的西方教会的话呢，浸信会啊、谈话会、啊，很多现成的基础摆在这里开，很多教开会加起来人还没他多。这就是一个超宗派的内聚会，上帝是表明到中国来，是需要他这样的大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戴德森本来是学医的，本来是学医的。还有一个人物叫艾德里，艾德里这个人大家不太知道，艾德里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艾德里。为什么？香港的校园团契和台湾的校园团契都没有艾德里的话，包括中华神都不可能。所以艾德里啊，就是一个，他是内地会被借过出去，也是出自内地会，就是很近前的信仰，这是肯定的。内地会当比如说 Timothy Lee 啊，他们这些在上层办教育的时候呢，内地会的宣教师一律穿中国的衣服出去洋装，穿着农民的大腰带啊什么，你说他们又讲中国话，他们又讲说要本地话，他都不提。但是缺像什么人传福音就做什么人，是什么在艰苦受苦的上面一样，跟大家一起蹲在地上，用这个你看到这内地会照片，新教室啊，就蹲下来在炕上面跟大家一起这个喝月米糊糊啊之类的事情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当初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走到了最偏远的地方，但其他宗派也派内地会是比较著名的，说苗族、彝族、说云南很多偏僻的汉都不去的，就是太落后的地方，有很多邪教是他们的中国埋在哪里。所以他们所做的是抢救灵魂的工作，他们是要改变的人，是抢救人的灵魂。所以这样子的，这是西太会的代表人物。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面，我们中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产生了这么几波，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我要讲宋尚杰，我把它分成几个层面讲，一个讲福音布道。宋尚杰他的确真的是也是上帝的大能的带领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父亲是牧师，然后他成绩好，他很快就考到了专制留学，就到 Ohio， 他在美国 Ohio 州立大学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我上次到 Ohio Columbus 布道时，特地到他那大学里面图书馆里把他的博士论文翻出来，拿在手上也拍了一张照片，历史成照，历史成照，表示我们要沿着他走过的脚中往前行，表明我们的心智，就是这个意思，很了不起。我一看他做的就是有机合成方面的，有机合成。所以专业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他写的东西啊，他说专门讲一种刺激 ATC 之类的，所以大家知道是那个。那这个我们看到他后来他一方面读书，他为了读书当中他自己觉得神与他有 calling， 要到神学院去读，结果一进神学院进了一个什么，就是吴耀宗他们都进过的神学院，就是西河神学院，纽约，因为最有名的。一进去以后，他就完了，因为什么？这些教授讲的都是新派神学，新派神学，所以他也变得不信。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救他是通过一个女子，二十几岁，到这个台上来，就讲一篇福音大论，导致他恍然大悟，醒过来了。那个女子因为名字没有留下来，就从她的传记上面讲完以后，很多人痛哭失声，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她就是其中一个。她认罪悔改以后表现得非常激烈的道理，就她看到人就跟人讲耶稣，就抓住人就讲耶稣，讲重生，讲悔改，弄得这个神学院里的师生都怕她了。最后一个院长形容她大概神经有毛病，就打电话就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去。结果他在精神病院一直待了二百几十天，都素质没有那个，是神要他待的日子，在那里整整的把圣经读了四十遍，神的日子买了以后把他出来以后，他一出来就成为上帝在那里在这跟他讲，你要成为中国的施洗约翰，就是说大先锋的施洗约翰，是做拆毁的工作，是要人悔改的。所以啊，他的婚姻已经布道影响是巨大的，他走遍各省，东南亚上百座城市，带领他的纪志文带领的福音，叫做波特里福音布道团， 带领数十万人信主，这成了中国的基要教会的信众的这个基础打好了。这是福音布道，是整个社会层面的。第二部分叫校园布道，校园的福音布道早期是有曾艳美啊，后期有赵君颖，赵君颖等带领的学生归主运动。赵君颖其实他去世不久，我记得那个时候对中信有一期英文的，我的这个旷野的道路被翻成英文放在那里，红旗上面有他的讣告，他去世的讣告，就赵云去世了，我才知道他这个孩子这样。他是当年他们是带领的学生归属运动，学生归属运动呢，我这次到这个芝加哥去碰到了丁立美，他的这个外孙啊，是那个他是内蒙古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就是他原来他的外公就是丁立美，就丁立美就给我看他的家谱，就我还知道，听到了丁立美，我就把丁立美写进去，因为后来查一下，丁立美的确是早期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听他很少了，但后期听到的呢，像赵君颖啊，他们做了两届大事，就是全国第一届大学生夏令会，在抗战以后的抗战快胜利的前夕的四五年七月的陪都重新召开，全国第一届大的，那时候陈金辉他们都是在陕西读大学，就是说啊坐马车啊坐什么，就是坐几天几夜赶到那里去，就是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全国第二届大学学生夏令会有四七年七月于南京召开，所以我要会当着当代华人教会一些领袖人物啊，都是从这里面当时出来的啊。这是一个校园布道，每一部分都看到有果子留给我们。第三个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所有的工作当中的最基本的工作。建立教会，你在这里提到的有尼图森，尼图森1903年到1972年，尼图森他是17岁信主以后，他是英国宣教士何寿恩的介绍和了英国弟兄会运动的领袖寇茨和达里的书，他的教会观受他的影响，然后他另外一个神学思路是从宾卢易斯那里来的，宾卢易斯那里得启发，建立他的三元论的人观。第二呢，1927年尼克松来到上海，在文德律师房子里开始聚会，其后他聚会没有名称的，后来正式要登记才叫基督徒聚会处或者基督徒聚会所，是这样。他成了全国最大的本土的教会体系。到50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有700处地方教会，信徒达7万多人。但是我这里还要介绍两个教会的体系，就是一个山东当时长老会办的啊，叫张巴拿巴张连生所办的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在抗战后期，他26年在南京成立的，在抗战后期他曾经达到了也有10万人之众，这个就是后来在华南华北从山东开始叫真耶稣教会，因为他觉得当时有很多教会已经偏离真道了，所以他说不是真的耶稣，所以他叫真耶稣教会。另外一个是山东在泰安马帮发起的叫由静建敏所办的叫耶稣家庭，这两个都是山东案子的，这都是本土教会里比较大的，但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快的，就是没有留下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精神。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会人物王明道。王明道是1900年，你看到生于1900年，他在哪里生的呢？就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院子里生出来，因为什么？他父亲是基督徒，逃避义和团的追杀，所以这些中国信徒就逃到了美国大使馆受保护，在那边待了大概具体几个月时间没有那个。他父亲因为受不了这煎熬，丧失信心，以为大使馆总是要被攻破的，就上吊自杀了。所以他生出来以后就没见了，就是他父亲就没有了，他就生在那个地方。他就是上帝借助他给中国教会的一个突破，在大屠杀当中，在大逼迫当中诞生的。王明道有两本书，他一本书他自己写了50年来，你可以在基督教书店去买，还有一本书是他的他 他的学生写的啊，王那个王长庆在加拿大多伦多呢写的60年啊，不是，一个是40年了，讲错了，一个40年了，一个是60年啊，这个是那个来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在25年在自己家中开始聚会，3000年发展成独立的基督会堂。他一生只建了一个教会，就是北京基督教基督徒会堂。但是他的影响力怎么出来呢？他靠他在1927年发行一个刊物，叫《灵蛇季刊》，差不多每期都是他自己的文章，他自编自写自印自发，每期2000份，发给中国29个省市，发给29个省市，他的影响力这样出来。叫《灵蛇季刊》，因为他发了，人家觉得他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教，就是要坚定的信仰。他把这个赵子成啊，他要把这个吴耀宗啊，都是他们不叫他们自由派，我叫他自由派，你说他叫他什么？叫他不信派啊！我讲的比较客气的，因为他那时候我们雷布罗，你叫他雷布罗，他也可以笑笑，接受这个名称。但是他叫他你是 unbeliever， 你是根本 non-Christian 啊，说他是不信派，他是很坚定的，像他们雷布罗就是不信派，他就是这样。他这临时期刊到55年被捕以后停刊了。因为他的文章的发行，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半年在教会讲道，半年在全国各处旅行讲道，是这样的，每年都是这样，每年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影响就在全国建立起来。他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日本要通过这个汉奸把日本的牧师请过来，要组织华北这个基督教协会啊，用这个方法拉王明道进来。王明道自死不从，你知道吧？因为这跟你们日本军部没有关系，信仰不同了，所以这样子日本人后来尊重了他，没敢再动他。他能够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他坚定的不跟日本当局做任何合作，那最后还赢得了日本的尊重，日本军部的尊重，就是没有干涉他。那后来他没想到，那最后共产党就比他还厉害啊，就没想到这一点。第四，就是第四我要讲到的保守派的另外一个举动，就是开办教会神学教育。所谓开办教会神学教育，我看我们现在的每一点啊，都是有前面人做了一点工作。我要提一个人叫贾玉宁。贾玉宁他1900年毕业于毕考文在山东登州府创办的长老会。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后来就变成齐鲁大学，大家知道山东的基督教会大学，然后进教士馆，教士馆就是现在要讲神学院。他接受什么呢？接受是改革宗的系统神学训练，长老会，长老会是改革宗的，这就把基督教会里面在神学方面最有造诣最有体系的正统带过来。所以1936年10月，贾跃民创立了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他是完全是只收那些奉献的基督徒，崇真的基督徒。我所以讲这个神学教育叫做教会神学教育，跟教会大学里面外面的大学里办的那种神学院招学生的，他根本不来，不在教会里有奉献的人，这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神学的起初，没有信怎么好好学呢？所以他当时主办灵光报出版了5卷圣经要义啊，这个都是比较 solid 的东西，当然还是比较初步，比较初步。这就是我要提到的四大部分，这个保守的近前的神学这样子的所办的事情。那么好，我们现在讲最后一部分，新进火环，当今华人教会在神前的感恩性。我要给大家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4节，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是什么？亚伯拉罕。他虽然死了因着信就仍旧说话啊，所以真正的任何教会他一定要继承一个属灵的传统，他不能是脱节的，他不是悬在空中的，他一定跟2000年的圣灵所做的一贯工有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是使人借着信说话的信心，那是真的好的传统。不好的传统就是 活人的死传统，好的传统就是死人的活传统，死了还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等候那时候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定要向着耶稣尽忠的，你为我尽忠到底，就跟那得那荣耀的冠冕，就尽忠到底非常重要，知道吗？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宝贵的属灵的遗产是什么。第一，我要讲圣上帝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大能的奉训式的布道，他传奇的重生，我刚刚已经讲他的重生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完全的舍己。所以圣上帝死得这么早，也是他为主全心信任，他一直布道会了全身一定石头，他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他布道会就在台上是又跳舞又唱又叫，整个过程当中人家以为他是疯子，是不是这样？可是他一看的时候，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他常常说过非常戏剧化，他如果讲要杀死人复活，他就把棺材带到台上，他自己死了就跳到棺材里躺下来，让棺材拉起，然后复活了从棺材里出来。他这样子的非常的这样子的布道呢，他都在很打动这个千千万万的草根百姓，千千万草根百姓。他的布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赦得罪恶，赦得罪恶。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陋习啊、赌博啊、纳妾啊、乱七八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所有的自私，都是他重点炮火猛烈攻击的对象，攻击对象。所以也有很多人，甚至有很多教会不欢迎他到那边去，发现上帝给他开路，上帝给他开路。因为有些牧师讲，你这样讲到，不是把人家吓死了？以后还会来吗？那恰好相反。他一般布道会开好了以后，马上这些信徒一定他马上给他编成一队一队的，拿着几支旗子就到街上去布道了，马上当地成了布道团。你不用什么喝点茶点就回家，没哪有那种事情啊！你既然信了主了，你一定要把你的婚姻要传给别人，一定要当即就是要你马上这样子。大家看到这个圣上就为主摆上的话，都感动，都感动。所以这个很多啊，所以他是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灵命的复兴和一批敬虔的基督徒，他功不可没。他是以认罪悔改作为得救标志的布道路线，极具震撼力。他的震撼力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震撼力就是上帝给他特殊的所有的毛病，大部分啊，他的毛病神不给他医，但是他布道会很多，因为农村啊，他卫生条件很多贫病，他一按着祷告，神把全部都听。所以这个就叫做真的是神就其实跟随着他，但是他自己不强调这个，他从来不以疾病为名来开布道会的，从来不以医你的毛病，他是要你悔改，你悔改认罪做布道会的标准，悔改认罪好了。你过来，你有什么给你医好，医好，就是这样子。很多的他这个医病的这个果效非常大，医病果效非常大。但是他自己，我会好讲的，但是你读他的日记，他坚决反对灵恩路线。这个当时已经有，我要说灵恩路线当时也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最重要的，这个他就是让大批信徒为主大发热心。所以他有隐忍的心思，很烈风激风烈火色的布道，所以这种布道的风格影响了一些早期的，像季志荣啊等等啊，这布道就是在台上是大声去呼色的，完全是带着很大的权柄，这样子呼那个这样子，带着这个斥责罪恶中来了，跟现在是不那样。那么唐崇荣牧师呢，就是在季志文牧师的布道会上信主的。制作牧师的大声的这样子的呼召，把他叫出来，叫他认罪悔改奉献什么什么。所以季志文是跟是谁啊？是宋上级的同工。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一部分的，所以唐牧师布道的风格是现在合果进程啊，就老一代的这种布道的这种斥责罪恶的不留情面的布道方法，现在的布道人传道人里面像他这样子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这个我可以讲，他是有一个渊源的，有个渊源。这是讲到宋上节，下面讲丁任明造经营。学生运动非常重要，学生我们讲社会福音，他是讲一条基督教的道理，可是学生的布道是讲你的得救重生悔改认罪，从这方开始起。 他真正的现在的教会，特别海外教会的领袖人物，基本上从哪里出来的？他从学生运动里出来的。学生运动为什么？因为学生本身是有知识的一群，如果他在为主奉献，他将来真的是敬虔为主的话，他必有这个才干为主做的，为主做发言。所以当时四个的学生福音运动，特别是赵金银，他只做了两届这样子的那个大学生运动。对，赵金银他立场上是他非常警觉，他写了本书，为什么基督徒不能相信共产主义？他当时在内战期间写的。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共产主义当时因为中国情况很落后，共产党是给人一种很清新的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工作风，很多人这个基督徒不是蛮一样的嘛？所以基督徒也是要受苦啊，要这样。所以他当时办的学生运动是吧？他的什么篱笆扎得很紧，共产党的地下党，他可以在青年会大门打开，把很多这个基督徒裸去，比如说他不信就可以，可是在他那里不行。为什么？他一来就让你天天跪下祷告40天，很多这个人要混进来就吃不消了，就跑了，就是很难的。就是说他真的是要人就是非常的来奉献，他是这样子。他为这时候呢，他说为今后教会得出有资格水准的传道人教会领袖打下了基础。我在这里要提到当代华人教会中的一些领袖人物，比如说吴立功，他今年已经快90了，对不对啊？他是最早，他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大会的在代表学生方面的主持人，就是这样。陈金辉就是知道现在是德高望重啊，是宣道会，他是在香港现在也退休。我上次华富大会看到他是在这个香港5000人大会来代表大家祷告嘛。他的太太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陈张嘉英，就是转宣中心和香港转宣中心都是有这样同盟关系的。陈金辉他们都参加。我想焦连元是到我们教会来过的，他是当时第二届大学生夏令会的大会主席，他是复旦大学毕业，50年49年的时候，共产党接管上海的时候，他周围的学生都去迎接解放了，可是神却叫他去读神学院，去读神学院，他知道这条死路，啊，那是神就是要他去这样的。他的那个未婚妻本来也是基督徒，正因为这条路，他认为基督教看来是要被时代淘汰掉的。现在共产党这样不喜欢宗教，这样子将来没有出路的。结果后来他的未婚妻离开他，嫁给了一个南下干部，最后这干部被打成右派，后来就一起去了东海而死。而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焦元濂在海外被神大大使用啊，那个这就是香，在波士顿的华人圣经教会是东岸很大的华人教会，是他建立的。后来他交给了谁呢？交给了我想跟你讲，现在就是华福的主席啊，李秀全，李秀全也到我们教会来讲过道，焦元濂更归我们请过2次，对不对？李秀全，李秀全看到我，一定要跟我开个玩笑的，他说他叫李秀全，叫秀全，我姓洪，合在一起就变成谁了？大家一来开着玩笑，对不对？我说我们可千万不要走洪秀全的路线，洪秀全是半个基督教为政治所用啊，这个他是打造反去走上这个造反有理的道路去，非常糟糕。教员还有是什么？陈宗道就是我们在书院里学的，他写这个信徒神学写得很好，写经书啊等等啊，他都是那一年的两届大学生夏令会里面奉献的人，可见吗？这个就是神大大使用他们的运动。后来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校园团体，李秀全他们都是这个传统过来的，所以后来他接这个焦元濂的棒也是很自然的，也很自然，他们都是走学生运动过来的。那么贾跃民我要讲了，他刚刚讲到他的神学的路线嘛，开办教会神学教育，继承了改革中传统对信仰真理教义的重视。要知道 王明道是不会开神学教育的，尼托生也不会开，明白吗？虽然他们都是保守的，但是不会开，不重视神学教育。但是唯有贾跃民，他既保守的，他也重视神学教育，因为他是继承了什么保守的改革中的路线，改革中的路线。这些传统由谁来做呢？我告诉大家，由同为改革中背景的赵宗辉牧师延续下来了。他在48年被招出来，后来成了改革中翻译社，一大批信仰纯真正并具神学深度的基督教经典，就通过这个改革中翻译社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教会。感谢主。赵宗辉是谁呢？就是已去世的赵天牧师的父亲，他现在还记得90多岁了，就是这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赵宗辉牧师，这就是中国福音会的原来的会长赵天牧师去世了，他英年早逝，才60多岁啊。他去世了，我也非常痛心，我写了纪念性的文章。我到他的坟现在就在洛杉矶，我到他坟上也去看过。这个中国福音会，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讲，关于改革中的神学教育，神也给你留了种子。但是贾跃民呢，他本人有个悲剧，他的性格，也可以讲他可能是灵命这方坚定，不像王明道，他被胁迫了，挟持了。被动的也参加了什么三次，没办法，他这方面是他这个最后的一个缺陷，也是孕育而终，就是说他真的信徒他一定不开心的，很快就出家了，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他最后没有站住的地方。但是他所开创的教会神学教育这条路线是对的。后来呢，我是说唐崇荣牧师呢是两个方面的继承，圣心布道继承了谁啊？宋尚杰和继还什么继承继什么字？继志文，继志文，我就证明了宋尚和继志文的这种大声疾呼的为主完全摆上的那种风格，同时他摆脱了他们的短处，他们的短处他们都不重视神学的。宋尚杰的学问不是蛮好吗？他有个博士嘛，后来他是走过去了，把注册全否定。大家知道，大家把他的博士证书丢到了什么大海里，其实没有丢到，这是传说。他自己讲，他是贴在家里给他父亲看，因为他父亲喜欢这一套。他说啊，有时候说满足做孝子，让他父亲至少得个安慰，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是这样子，都是他自己讲，所以没丢在大海里。不过有一点，因为他从那个精神训练出来，对不对？他所以对那种是深恶痛绝。宋尚杰的布道是非常的，就是灵异化的，就是他解经啊，就是不一定很严谨，但是上帝用他为主完全的忠心和为主大声疾呼，特别对不起，这是。所以我们肯定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指出一个人的局限性啊，局限性。但是贾跃民啊，继承神学的这个东西呢，现在所以唐崇荣这边话呢是双重继承，就是既又坚持神学归正神学的严谨性，同时又是福音布道的这种上帝大能的这种情况，这个发扬，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好，我最后要讲谁呢？最后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上帝对我们这一代要非常重要，就是王明道。第四，我们要讲新进火山，讲的王明道，就王明道他所建立的教会，以信仰的纯真，并且恨我罪恶，啊，这个是他的很非常显著的。他的解经要比宋尚杰，要比他们当然更严谨一点。他说他解经很平实，他基本不会出很大的这种随意性，他不会说很大声音。虽然他本人没有经过严谨的神学教育，其实他们都没有经过特别的神学院教育，上帝就使用他。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认定自己的角色是做上帝教会的守护者，他认定在中国教会中使命是如耶利米先知那般，要成为教会的坚臣，铁柱铜墙，所以他一生与不信派做斗争，与这些自由派做斗争，他是最不留情面的。如果讲最不留情面的是，如果说从罪恶、道德罪恶各方面，像民众的福音布道方面是以 提谁呢？以宋康作为代表的话，在信仰上的走偏不如前面的斗争，那就是要归王明道所有了。所以王明道这是很重要。所以共产哪里来的时候要弄他的时候，全部教会眼睛都看他，他是怎么回应的啊？当然这个回应我想下一讲可能是蛮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真的是成了一个中国教会的主突破，坚诚铁柱铜墙。他从二三十年代与自由派的征战的不妥协立场，在越剧时代，在日本占领的时代，不向日本当局低头啊。那也可以讲成从中国方面讲说铮铮铁国啊，民族崛起，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完全是为主的信仰，他任何谁啊，他是这样的。他在中共执政后宁愿坐牢也不参加政府的三级教会，为主自主尽忠，用生命见证了神对中国教会的保护，这是现在来讲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一块。所以上帝用他们，就不同的他们的先贤们这方面，给我们一起来做这么大的见证。与王明道一起被捕的是袁湘成、林献高，出狱以后都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奸臣。大家知道袁湘成在北京，林献高在什么广州，都是成了，都是给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被捕的叫做比如说那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叫吴卫珍嘛，他的名字叫什么，给他的名字叫做中国的李巴伯，对，李巴伯，他的见证也非常感人，那慢慢和以后介绍。好，我在这里面讲了这些更重要的感恩的地方，最后讲一些省思的地方，当有的省思。警惕自由派的卷土重来，不要以为自由派现在被拆了一片了，最后自由派全部归到哪里去了，归到三支里面去了啊，归到三支里面去了。警惕自由派的卷土重来，一个是借助三支教会官方程序的建构，如丁光训，丁光训现在退休了，原来是三支教会的头，他公然的改变上帝的这个教义，把圣经所说因信称义，他要改成什么因爱称义，为了配合现在的和谐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路线，因爱成义，要用因爱成义，这是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他用的是神学体系，德勒进的叫进程神学，就是上帝的道不断在进化，不断在进化，所以现在要不断的还要新的眼光来看待啊，不用老眼光看圣经了，要配合与时俱进，所以都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么第二就是借助那些没有教会承担，不宣教不牧会，只搞学术研究教员，以图创新的学者的讲演讲，这要警惕。有的人不研究神学，即使没有教会里面的，不既不宣教也不牧会，很快就空了，完全就钻在一个这个概念里面。他一定他觉得自己要有创新，就会带出来，很晚，那一般还吃不破。也许在向教会宣讲的时候，你除非你不光晓得应该正确的信仰是这么说，同时你要知道这么说是怎么形成的，它排除了很多不能那么说。我们现在知道应该这么说，不知道不能那么说，所以被其他的另外一种说法一下子就牵过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混合了，我们变成混合性。最后我们都是关于审视对自由派啊，下面我们就是注重保守派了，因为自由派还好认识，现在好就好在有一批人他自己不想自由，他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你就好说他，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只是相信基督教很多东西在文化上是好的，那你没关系，你跟文化基督徒啊打打交道没关系，让他们把他们带领信徒就是了。关键的问题千万不要让他讲是基督徒又搞文化那一套，那你这个就没办法啊。那文化我们也不能不讲啊，怎么讲啊？要有纯真的信仰，坚固的神学教育为根基去讲，所以我们才能 support 他的一切这种自高自大的东西就可以。所以我们要认识中国传统敬虔保守派的狭隘之处。为什么？一个就是例如因为反智而政策造成的教育神学的侵蚀，就造成教会的前途里头只能跟师父有样学样，不能就是最后就不能造成一个很重要的系统的传承，深入不下去。 因反对社会福音而导致对教会文化使命的否定。因为自由派非常注重社会福音，要把它改变社会啊，结果我们知道他这样不对，我们说因我们就躲在教会里，我们就不谈我们有社会关怀，那又是错了。那最后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见证讲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两点要反对。那么我第三点我要讲，我们要从尼徒生地方教会路线当中要吸取教训。大家看到了，尼徒生也是我说的保守派阵营的，对不对？他也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他是早期中国教会领导教导上最有恩赐的，最具有恩赐而是最具有行政组织常才的领袖，很少有几个人像他这样。他的解经很有特色，他很有才气，他真的是可以常常用他的独特的解经路子把很多人带过去。另外呢，他所带领的地方教会兴起了和吸引了大批的追求有追求的为主全然摆上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他当初的一个为什么呢？跟他的教会路线有关，而且他强调向主全然的放摆上和圣洁，这个东西呢是也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呢，他的救恩路线没有什么错，他的神观也不错，所以我们不能讲他这方面对错。但是他有两个偏差，一个就是尼弟兄所创造的灵魂体的三元论的人观，还有一个是一地一会的教会观。这两个都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一个支脉里面出来的东西，不是主流教会里面普世主流教会里面所承认的。要知道圣灵是要什么，它是感动众教会，众教会要有这样子感同感一灵的。它其中还用的还不是完全弟兄会的，弟兄会当中又有分门别类当中的一个支派的解释，偏离了普世教会正统神学对圣经人观和教会观的认知。人观和教会观的认知它是偏离，它不是异端，况且人观和教会观对神观来比它相对来讲重要性是低一点。所以我们把尼徒生弟兄我们都看成是教会我们的主内弟兄，这是一点没错。但是有一点的，它也造成了很好的作用，就是真的是当时我们现在看到很忠心的是老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地方教会，但是他缺一个灵魂体三元的人观。这我有时间我不会讲，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来，我就介绍大家十一月中旬来听谁呀、啊？听李培元牧师讲的人论，系统神学人论，这里面有圣经的人论跟他的灵魂体三元的这个人观。灵魂体三元圣经也说的，说三元提出来没有错，就在讲说灵魂体没错，但是把整个人观是用这个把它包容起来，而且把它灵解释跟魂的对立等等，那是圣经所没有的。所以要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出在就是一地一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那么是什么教会呢？就是他的教会，其他都不是教会。这样子一来呢，就造成了这个教会里面，他说是反对宗派性，结果成了华人教会当中宗派性最强的系统。后期在台湾更受到李长寿等护反派极端的发挥，带给华人教会许多的困扰和的失去。这个我要再讲一下，所以提一下。第四，关于早期教会的灵运动。早期教会的灵运动现象在中国早期已有反应，但是却遭到了从创上帝开始到贾跃亭、王明道、尼徒生每一个领袖全反对灵运，尼徒生也反对灵运，所以灵运基本上就没食堂，没有得到一个著名的教会领袖的支持，他一直在底下游。但是现在没有成气候，一直没有成气候，但是却在海外随着后现代思想的兴起，灵运动获得了比从前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此若是要像前辈领袖如此这样的批驳，确实需要难度更大了，也需要更大的勇气。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把这个稍微介绍一下，这就是中国教会上一路来走过来的我们该感恩的我们该行事的地方。这里第一问题，宋方济七十多年前就能立身彻底罪恶毫不留情，为何到今天许许多多受很爱主的华人基督徒对 中共最大恶极的迫害罪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似乎从未发生，倒是洋人挺身而出毫不含糊的彻底迫害，怪不得中华大地多灾多难暴行极限。更有教育意义，我们不反对政府将滔天罪恶一笔带过，再不论说令鸵鸟也自叹不如而无地自容。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们对政府还是要支持的。有人就说我在这里讲话讲道有人不欢喜，因为我常常似乎对这个中共啊这个不客气啊。其实呢我现在的我很不愿意这么说，甚至你们叫我讲对中共最大的这说话读出来的话，我自己觉得很难受，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共教育长大的。怎么现在变成罪大恶极的呢？罪大恶极应该是地修反嘛，所以罪大恶极说话，我听起来都有点不大舒服，对不对？我知道这位写上来的呢，可能是比较这方面是比较气愤的。我们在这地方要这么说，我讲到的是一项是从信仰出发的，基督徒绝对不把教会变成搞政治的地方，我再次声明，基督徒但是为信仰要关心政治，这也是另外一回事。所谓信仰关心，不让政治害了我们的信仰，这是我要关心的，明白这意思吧？你借了各种政治的观念进来，把我们信仰给腐蚀掉了。因为在我们国内的体制来呢，政治就是信仰，除了政治最大要信仰以后，没有别的比它更高的。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来坚持，来表示坚持。在这个地方呢，我不但愿意去讲什么罪大恶极之类的话，我不会这样说，因为罪大恶极我们都罪大恶极，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不希望呢讲某一方是罪大恶极。但是有一点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不能要去在可以听从政府方面都要去听从，因为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在他在生产秩序这方面的治安维护，他这些都是他应有的权利，我们不要去什么。但是唯有一点，上帝说的，耶稣说上帝的归给上帝，该他的归给上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的自由的权利政府是不能剥夺的。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只是维护这个权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权利不能剥夺。其中的信仰权利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徒牧师勇敢地站在上帝的道上，对一切的不公义的事情，一切人的罪恶，包括是政府犯的，他都可以凭着上帝大能勇敢地讲出来批驳他。这个权利是信仰的权利，我们不能把它拿掉。所以我今天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讲话，可是很可惜，华人教会在海外或者什么有很多的顾虑，没有发扬上帝的大能，就在这里彰显。作为一个上帝的传道人，特的罪恶，他是嫌软的可以说，他就讲硬的就不敢说了。我们在这里讲西方政府什么不好什么不好，所有牧师都是毫无惧色，不需要你害怕，因为本来就保着他给你信仰自由。你讲，我过去讲，现在法律通过了同性婚姻，我就把克里钱、马钱啊，这两个钱都讲得一塌糊涂。我就在加拿大的这个领土上，在这个地方讲，大家知道，没有人讲我不对。他就说你是基督牧师，你该讲就讲。可是一轮到中国政府自己的问题呢，就不能讲了。这里面有两个模糊，一个就是把政府带到国家。这个讲中国政府就讲中国了，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是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害怕。当我一讲，人家马上就了，哎呀，牧师啊，你回得去吗？他们让你回去吧。妈的，我讲这个东西跟回去有什么关系呢？这我因为我怕他不给我回去，因此我就不敢讲了嘛。如果这样子，我就不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了，我就看人脸是行事。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个底色。你如果像西方政府你敢批判的话，中国政府也可以批判，每一个政府都是人嘛，上帝的道可以测试人的一切罪恶，你不见得就是因为是你政府的牌子就不可以测试了，不公义的事情都可以。其中他刚刚讲到的就是他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受到逼迫了，在国内很多家庭教会，海外那些向国内传教组织一声不响，传福音很热情，一出事都躲回来了，不吭声。所以我就接着国内的一位 基督徒的学者，基督徒他就自己讲，他说我们觉得很伤心的，信不让我们信，我们信了出了危险了就不管我们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要一如既往的站在信仰前，哪怕他受逼迫了，我也要放下自己的安危，我也要声援他不应该受逼迫，我要去盼望他。耶稣说我坐在监里，你们来盼望我。你说耶稣没坐监啊，你如果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面前他受的苦你不去那个，你就不会对我这样，我们怎么以后见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做好，就是说所有的罪恶，中华大地我们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反省谁反省？我们向洋人去说吗？洋人去说了我们更不舒服了，所以我们还自己说。怎么分辨灵恩运动和圣灵工作？哦，这是很大的题目啊！今天也不可能这样讲，就是说我最告诉你说，灵恩运动，灵眼的字没什么错，圣灵恩赐，但是圣灵恩赐不是我们着重去追求的，我们要追求圣灵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会不会讲方言，会不会医病，会不会是什么，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上帝照着他的权柄他随己意吩咐，我们要追求的是生命的圣洁，请注意特别注重。第二，灵恩运动最大的问题是他信心不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他最好是上帝现在就显现，用神学骑士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神学骑士有的是每次上帝话语一出来的时候，神学骑士伴随着最初的福音，在最黑暗的地方最初运行的时候，像宋上学的时候，上帝的神学骑士大能给他，当话一旦出来以后，上帝就要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已经有神学骑士证明了，不需要一再证明，上帝是要我们信道的从听道而来，从他的话语的荣耀上面。如果我们这样追求神的启示，都是这样，我们连伊斯兰教徒都不如。伊斯兰教徒他不追求神的启示，他敬虔的很，阿拉一个神界不给他，穆罕默德一个神界没有，一个神界没有，他们还讲我们好像现在软弱的不得了，不给他亲自看到什么就不行了，说把神的话语放在什么位置上，神的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靠经历，不是看神的启示才是我们教会的出路，而是神的道的建立，这是最重要的。请耀红牧师福音派灵的本质区的去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就不要问这个问题，我算讲过了。长老会是改革中的教会，听说现在台湾的长老会是分颜色的，请问牧师对此事的看法？对，不一定就是抓住改革中的旗号的人就是真的改革中，这点我们也清楚。长老会不错，苏格兰长老会是加尔文的改革中，诺克斯他们建立的，然后荷兰也是改革中，所以荷兰最早到台湾，荷兰人把福音带到台湾了，台湾的本土教会是长老会。但是长老会，台湾的长老会是走到了什么边缘呢？走到了自由派的边缘。我讲长老会他的问题是自由派，还不讲他是搞台独，明白吗？但是如果是自由派的话，你想他的教会他就会要搞台独，就是真的是全心投入到台独，这就是我们感到是很悲惨的地方。教会本来是要传福音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基督徒怀有一个台湾独立的观点没关系，我们应该互相包容，因为我们是合一在基督的真道上的。可是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基督徒大家都相信一个基督，但是政治上观念有点不同，马上就要分家，这是很惨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表明神的道要超越一切，我们合一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台湾的长老会不是因为他搞台独的时候不给他来往，而是他沦落到不信派的边缘，这个是才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我记得是反清复明，如果成了镇压基督徒刽子手了，有何证据？有可能这个谈论的没听过我讲义和团的那个事情。义和团不是反清复明，义和团是叫做扶清灭洋啊，它是灭洋灭啊，消灭洋鬼子，扶打清朝，不是反清复明。反清复明是那些明朝的志士们啊，郑成功就是反清复明了啊，不要搞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边呢，我就纠正一下。其实呢，他所谓杀洋鬼子杀谁呀、啊？我就告诉大家，只能杀拿圣经的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洋兵面前，他根本冲不过去，早就洋枪老远就把他撂倒了。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反就杀的都是杀害的都是宣教士。莫斯说，民族主义是传福音的一种拦阻，可否再说的明白一点？我说的很明白，如果我特别是 上一讲讲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意义，把民族主义紧贴民族主义，因为基督教没在中国传教运动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借口赶走的。中国的天朝心态民族自大在世界上是这点，这点很多我们都中国人都不知道。在渥太华的首都哪有这么多中国人打五星红旗全满了，在那个广场上喊，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国政府能保证这么多人能吃上饭的，还和外国人为什么不把我们这句话登出来？外国人想我们登出来是，我们不登出来是为了 save your face， 这话讲的我们都为你羞愧，你是中国人要政府来养活你，怎么回事你？这中国人讲什么话都不知道，是你讲的话很多，多么的卑，这个就是完完全的卑躬屈膝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是奴隶，要谁养活我们？西方人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是政府养活的，所以要说中国政府能养活这么多人是最大的成就，我们要为此向世界自豪。这是什么话？我们也不是猪，是不是？只是要被人养活了就是什么？西方人从来不承认一个问题的，你跟最大的政界你宣扬出来，这是我在《明报》和《星岛日报》我们的中国记者，不管你来自香港、台湾，都是一伙，全部写出来，就证明这是当初发表演讲的人讲出掷地有声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什么声音？就是难道人就是这么样的吗？什么叫政府养活这么多人是这个是最大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难反过来你想想，如果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去，把他的国籍全部在中国的天文馆上养一养，你想想你中国人会容忍吗？不可能的。我们这样做都没感到 shame，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土地上，海外让我们扬州过去，随便你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还不觉得你现在生活在海外，你这么大的自由，你想想你的同胞有这个自由了，还没有这个自由，你不为他争取这个自由，你还在这里为专制在处置吗？什么？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人这是这方面让我感到是非常羞愧的地方，非常羞愧的地方。可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上次这次又看到一个呢，说有一个国际风险，同样一张卷子找二三四国家，中国反映的所有国家全部不一样。他为什么？他新闻什么都垄断了，一直灌输，人就不正常了。你觉得这不正常了？说起来，说有一个问题问，中国的货品从世界被退出来，是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底下给你好几个 choice。是安全的原因，质量的问题是什么？这1%的中国人回答，不可能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有问题，1%。可是世界上100%都是这个问题，除了这个问题我还退货干嘛？就是这样，1%才认为可能是这个问题，否则都是你们这个不对的，都是这样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跟事实相差很远很远的。请问洪牧师，据您对目前中国教会的发展状况，它的现象的观察，中国基督教目前走的是什么路线？自由派、保守派还是如何？我们海外的基督徒能为中国国内教会做些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讲的这个问题，你再想想，我们自由派我们绝对不做，我们要建立反对。基要派是我们的宝，我是基要的信仰保证，但是我们要在基础上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打掉基要派的反思路线，我们要打掉基要派的这个没有文化使命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一直被边缘化，福音一直传不出去，一定不能影响中国社会各界里面最有头脑的那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我们在海外有这么个条件，我们也是知识分子，也是专业人士，如果我们还是只是固步自封的话，那我们就很糟糕了。现在海外教会就是需要刚强壮胆，不够刚强壮胆，现在我就变成处境很困难。很多人讲你要讲到不像你这样讲，你现在讲得到哇，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怎么办呢？这路很难走，这路很难走，很难走。但是愿神给我们开路，他自己。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怎样把奉上节、王文道，所以我在2000年的香港的这个大会上面，福音大会上，我这么说。王文道所写的文章，他所说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到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他非死了，但就着他的信仍然说话。讲完以后，全场是完全是热闹热闹的掌声。但我讲这个不是为了鼓吹我这句话，我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听到洪牧师这么骄傲，啊，人家把他拍死的事情就告诉大家，不是，我说的是 很多基督徒要听，但是没有教会的领袖敢在台上讲话，这才是一样。你坐了高了，你就不敢讲了，你是怕树大招风，你挺这样的。很多人这样讲，讲话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话溜溜的，言滴滴的，你什么也都找不到他，那最好了。但是教会能弟兄姐妹就跟着他走吗？碰到狼来了，他跟着跑，他根本不会为牧人，牧人不会为羊献身的，你明白这意思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是要好好的来祈祷的事情。如果你看到的传道人他真心忠心，就是不怕我们，我现在也没有付什么代价，我也不相信政府真的不让我回去，我是不是就让回去了呢？我现在没试过就是，对不对？所以人家还没迫害到我了，我就是在这里吓死了，就做这个恐惧梦干嘛呢？这个对得起王明道他们坐在监牢里面，他会做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很多人得了这种软骨症，他不敢说，然后光明正大的正正承认，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不要，我们只是那个，我都不讲政治。我说我们现在为中国政府领导人祷告，好好好，我说你是不是在讲政治啊？你在关心政治，你为他祷告什么？还不是希望他照着上帝的公义，照着上帝的这个来好好的治理这国家吗？这不是把基督徒对政治的关怀讲出来了吗？除非你为他祷告干什么？因为他是领导人，你为他领导人祷告，你不能离开他领导人身份为他祷告。这个时候必须抓正掌权的祷告，就让他好好的在执政掌权上向主负责，不要一意孤行，就是这样，不要腐败。这不是就是关心政治了吗？什么叫不搞政治不关心？不，我们说搞政治就是去抓这个权，教会永远抓上帝的道，抓住上帝的道，让教会里产生的人为主做见证，基督徒的政治家出现了，他去为主掌权，不需要教会的牧师带着教会去掌权，教会的牧师带着教会去传扬神的道，就是这就是这样。好，我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不过我下面呢有一件事情跟他讲一下，大家回去出来时呢，我有个台子呢有两本书，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呢是余杰寄过来的，从香港。余杰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作家，他声名确实就是他写的北大的一些火与冰啊，还有他写了什么我们不相信谎言等等，他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作家群，后来信了主。他写了这两本书都是跟基督教，这本书他第一本信了主以后的这四年里面写的跟基督教有关的文章，叫基督信仰在中国白州将近，这个是在这个城中书店出的，香港的。还有一个是中国教育的歧路，他是这个也是看看中国检讨中国教育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里面文章呢信息非常丰富，这两本书每本都比较厚，但是呢因为他自费出书，因为他说有些包括教会出版的时候，因为他的文字比较大胆，所以他的自己呢在这里的每本18元美元，然后他说寄过了2元邮费，我在这里呢每本20加元就可以了。我带了10本白州将近，带了5本中国的教育的歧路，还有就是说如果卖完了以后还给我登记，我再带点，就是这样的话，就说实话呢，你们愿意的话就在外面有的买，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